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海警船首度进入北极海，美国预计将会调整北极策略。以哈战争周年前夕，以色列南部爆发恐袭活动，造成一死十伤。中东冲突扩大，何锦丽重申将会支持加沙停火。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在节目中承认过去的口误。何锦丽抵达北卡视察飓风灾情，宣布提供长期联邦援助。美军最新超级航空母舰甘乃迪号明年开始部署太平洋舰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俄两国海警船联合驶入北极海，引发欧美国家关注。南华早报星期日以中国首次同俄罗斯海警在北极海巡逻，揭露了哪些野心为题报道。只敢是中俄海警船首度联合驶入北极海，亦都是中共海警船首度驶入北极海。但是报道指出，当时中俄一起编队行驶的四艘海警船行踪，目前在驶入白令海的时候已经被美国海岸防卫队掌握。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孔锡海表示，中共海警的行动符合他的领导人要将中共塑造为北极强国的野心。虽然中共海警在短期内没什么可能在北极维持定期部署，但是就是北京寻求在北极进行更广泛活动，最终获得更多权利和资源的开始。为了应付中共在北极地区不断增加的部署，美国国防部已经在7月更新了对北极地区的策略，其中亦都将中共的长期北极战略列入警戒范围。根据以色列紧急服务机构星期日表示，一名枪手当日在以色列南部贝什巴士的巴士站开枪，造成一名女子死亡，另外10人受伤。这宗事件发生在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突然袭击以色列，引发战争的周年前夕。凶徒当场已经被击毙。一名目击者向以色列 N12 新闻台表示，现场有士兵向凶徒开枪。据媒体报道指出，凶徒应该是来自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少数民族成员。警方就说今次枪击是恐怖袭击，但是就没有提供枪手身份的详细资料。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星期日表示，华府将会继续向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施压，要求达成加沙停火协议。何锦丽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的专访时候表示，同以色列的外交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努力。何锦丽在采访中回避了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正密切盟友的问题。何锦丽说，恕我直言，我认为更好的问题是我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民之间是否建立了重要的联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何锦丽亦都重申华府的立场，在以色列面对伊朗和伊朗撑腰的激进组织，好像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星期日，美国总统选举进入最后30日倒数，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在接受霍士星期日新闻采访的时候，就中东局势、堕胎和经济等话题回答了问题。关于目前中东局势，他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 而副总统贺锦丽在过去一个星期亦都同以色列合作抵御伊朗的攻击。关于他之前有关服役、醉酒驾驶逮捕以及家庭不育症治疗，同埋声称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前曾经在香港的错误言论等问题，沃尔兹在访问中表示，当我讲错说话的时候我会承认，当我犯错的时候我亦都会承认。沃尔兹之前曾经表示，中共六四屠杀发生之前一个月他在香港，屠杀发生之后他在中国任教一年，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屠杀发生时候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并且在当年八月起程去中国。星期六，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访问北卡罗来纳州，承诺联邦政府将会继续提供支持。这是他在飓风海伦过后四日内第二次前往灾区。美联社指出，贺锦丽抵达之后参加了加州和地方官员的简报会，他在简报会上感谢在座各位以及正在在外面日以继夜工作的人。他亦都承诺联邦援助将会继续提供，并且赞扬了那些互相帮助、为大家提供住所、食物、友谊和陪伴的陌生人。飓风海伦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200多人丧生，那是自从2005年卡特里娜五级飓风以来吹袭美国本土的最严重风暴。星期日，总统拜登下令向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增派500名现役军人，帮助受到海伦飓风破坏的地区进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作为海军有史以来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级航空母舰甘乃迪号已经排定计划将会在2025年加入美国太平洋舰队，加强对中共军事的威吓作用。甘乃迪号航空母舰原定2024年交付，但是由于加入其他功能，包括部署 F-35C 闪电2战斗机和新型的挑战者防空搜索雷达，所以施工期被推迟。国会之前要求甘乃迪号航空母舰由第一日起只能够部署第五代战斗机 F-35， 而作为太平洋地区第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在和中共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底下，甘乃迪号将会增强美国海军的实力。专家估计，无论是航空母舰本身抑或它的舰队，甘乃迪号的加入将会远远拉开和中共跨绕的福建舰的距离。
中共党魁习近平亲信黄晓红接管公安部之后，对内实行残酷清洗，多名公安系统高官落马。有分析认为，前公安部长、副国级高官赵克志好可能亦会被清算。自黄晓红接管公安部之后，对公安部大清洗的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1月，中共公安部宣布成立专项小组彻查孙力军政治集团，该小组由时任公安部党委书记黄晓红主理。身为公安部长的赵克志却被踢出局，随后孙力军政治集团的多名成员被判重刑，其中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司法部前部长傅政华、辽宁省公安厅前副厅长、江苏省公安厅前厅长、前政法委书记黄立科、公安部前副部长刘燕平均被判死刑缓刑执行。另外，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前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独立时评人蔡晨坤日前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分析，赵克志在公安部长任期内跟孙力军交往颇深，习近平授意黄晓红清算赵克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蔡晨坤说，赵克志早年得益于胡锦涛提拔，后期获律战书力挺，但自从黄晓红主掌公安部，赵克志原本在公安部的属下主力几乎被一锅熟。至于赵克志的罪名，坊间传闻他涉及私藏机密档案， 今年2月29号，山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商丽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蔡晨坤认为，当局对商丽光的处理就意味着赵克志不会安全着陆。商丽光是赵克志的亲信，赵克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栽培商丽光为省委秘书长。商丽光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控长期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大搞权势、钱色交易、贪婪无道，将公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在这个之前，公安部政部级官员傅政华、孟宏伟、杨焕宁相继落马。如果赵克志被查，则意味着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法系统查处的官员当中，又多一名副国级官员，进一步显示出目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正值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都发表声明，呼吁停火。拜登在白宫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写话，我们不会停止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努力，给人质回家，允许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当地人的苦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并结束这场战争。声明中说，时值周年纪念日，拜登谴责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无情残暴，导致超过1200名各年龄层的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美国人以及250多名无辜的人被劫持为人质，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此前一日的礼拜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坚定不移的承诺。以色列警方礼拜日表示，真主党当日袭击了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等地，造成10人受伤，而在过去几个钟头内，以色列空袭了真主党在贝鲁特地区的武器储存设施。今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米尔顿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路上已经迅速增强为5级飓风，而且预计它的规模会扩大，这个意味着即使之后降级，它的危险性仍然会波及更大区域。米尔顿成为继7月份的飓风贝利尔之后本季第二个5级飓风。迈阿密预报员称，米尔顿目前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西南约735英里地方，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60英里。米尔顿预计将在礼拜三登陆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危险的风眼和眼墙可能会在由西达基到那不勒斯之间的任何地方登陆，包括坦帕或马尔斯堡地区。此前不到10日，飓风海伦以4级的强度登陆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袭击了大湾地区。现在官员要求仍然在恢复中的当地居民撤离，准备应对同样危及生命的米尔顿飓风。礼拜一，2024年诺贝尔医学奖揭晓，两位美国科学家安布罗斯和罗夫昆因发现微小核糖核酸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医学奖。两人研究发现，微小核糖核酸有助于控制基因活性，使细胞能够在体内执行一系列功能。他们有助于解释，虽然 DNA 中具有相同的遗传信息，但人体细胞的差异却更大。如果没有微小核糖核酸，细胞和组织可能无法正常发育，异常调节可能导致癌症，基因突变导致先天性听力损失、眼睛和骨骼等疾病。除此之外，基因调控出错可能导致癌症、糖尿病或自然免疫疾病等慢性病。负责评委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表示，安布罗斯和卢夫昆的突破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调控原理，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至关重要。现在已知人类基因组编码超过1000个微小核糖核酸。礼拜一，一名72岁的美国人被俄罗斯法庭判刑6年10个月，理由是他做了乌克兰的雇佣兵，该理由受到他的家人质疑。俄罗斯调查人员表示，史黛芬·哈伯德是美国密歇根州人，自201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乌克兰东部城市伊久姆，期间每月获得1000元美元的报酬，服务于当地的防卫部队。哈伯德在2022年2月签约成为乌克兰的雇佣兵，并获得了训练、武器和弹药。据检察官称，2022年4月2号亦就是俄罗斯控制伊久姆的第二日，哈伯德被俄罗斯士兵拘留。这次宣判是闭门进行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他们已知道一名美国公民被拘留，但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称，哈伯德已对指控认罪，但是在上个月的采访中，他的妹妹和另一位亲属对他的供应表示怀疑。他们说哈伯德持有亲俄罗斯观点，亦不太可能在这个年纪拿起武器。礼拜日，巴基斯坦南部卡拉奇机场附近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两名中国工人死亡。该机场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国际机场，警方与当局表示，一辆运油车在机场附近爆炸。影片显示，火焰吞噬了汽车，浓烟由现场升起，当局部署了大量执法人员，并拉起警戒线。中共大使馆的一份声明说，当地时间晚11点左右，一个载有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员工的车队受到袭击，造成两名中方人员罹难，一名中方人员受伤，以及多名巴基斯坦人员伤亡。声明称，这次爆炸为恐怖攻击，中方呼吁对袭击事件进行彻查，严惩凶手，并提醒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注意安全。目前约有数千名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工作，多数参与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这场袭击之前，八月在俾路支省亦发生了一宗致命袭击事件，共造成50多人死亡，据称它的目的是破坏中共资助的发展项目。在加沙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对一个哈马斯国际筹款网络实施制裁，称该网络是为哈马斯筹集外部资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已对3名个人和一家虚假慈善机构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充当哈马斯的主要国际金融支持者。被制裁的还有加沙的英泰银行。财政部称该银行由哈马斯控制。财政部表示，制裁对象还包括一名长期的哈马斯支持者和他的9家企业。财政部表示，哈马斯利用加沙的苦难，通过方称帮助加沙平民的虚假和防止慈善机构筹集资金。截至今年年初，哈马斯可能每月通过这类捐款收到高达1000万美元，而欧洲被哈马斯视为筹款的主要来源。财政部长耶伦在声明中说，在哈马斯发动残暴恐怖袭击一周年之际，财政部将继续坚持不懈削弱哈马斯和其他破坏稳定的伊朗代理人和资助他的行动和实施更多暴力行为的能力。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宣布，菲律宾和南韩确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他已经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讨论了南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并签署两国海岸警卫队合作和核能备忘录。尹锡悦在礼拜日抵达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和小马科斯会谈后表示，南韩和菲律宾将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南韩将参与菲律宾军队的现代化计划。尹锡悦还表示，双方一致同意根据国际法例维持国际秩序，包括各国在南海的航行安全。 他还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绝对不允许北韩发展核武器并发起核挑衅。这个是南韩总统自2011年以来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南韩驻马尼拉大使李尚华将这次访问描述为两国75年外交关系中的关键时刻。他预计双方在区域和国际问题等各个方面已经坚固的关系将进一步提升。礼拜一，台湾总统府证实，前总统蔡英文将在这个礼拜六10月12号出访捷克等欧洲国家，并希望通过此行持续深化台湾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一份声明中说，赖清德总统全力支持蔡英文前总统出访行程，就此行安全等相关事宜给予必要周全的协助。声明说，赖总统认为蔡英文前总统在国际上深受民主盟友信赖，以卸任元首身份在国际为台湾发声，是台湾最佳代言人。声明表示，赖清德总统期盼透过此行，在现有良好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湾与欧洲国家深厚友谊，加强双边关系，令台欧关系更加稳健紧密。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欧洲的行程为期8日，由于蔡英文此行即将访问的都不是邦交国，因此行程保密，但他将获得高规格待遇，为赖清德开拓更多实质外交空间。今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埃隆·马斯克拥有的 X 公司提出的上诉。该上诉称，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凭搜查令获得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信息后，禁止该公司披露这些信息，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令中没有发表评论，亦没有提出明显的异议，只是裁定拒绝审理。此案名为 X 公司诉美国案，涉及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调查川普涉嫌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一案。史密斯在调查过程中搜查了川普在推特上的通讯信息，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该搜查令，并下达了保密令，禁止 X 公司向川普或其他任何人透露此事。由于驳回了 X 公司的上诉，最高法院实际上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令保密令得以继续执行，即 X 公司必须对史密斯提出的获得川普信息记录的要求保密6个月。今日，美国纽约主管治安的副市长班克斯辞职，成为近期纽约市离开的第6位高官。纽约市长亚当斯对 P1X11 等电视台证实了班克斯的辞职消息，同时对这位前副市长表达了感谢。亚当斯说，班克斯半年前就要辞职，但因为他领导了纽约市打击幽灵车和非法大麻的治安行动，亚当斯希望他再坚持一阵。亚当斯在今日早晨的多个电视访谈中亦谈到了关于第一副市长莱特的离职传闻。他说，媒体报道的是对的，他们说他礼拜五被解雇了，这个是一个谎言。连续多个下属辞职，亚当斯亦面临5项联邦指控，并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落台呼声。对此，亚当斯对媒体说，他们只知道故事的一方面，对于联邦调查局打不开亚当斯手机的问题是否显示他不合作的态度，亚当斯说，我有律师正在处理起诉书的每一项内容，我会听从他们的指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普京生日当天，俄国官媒遭大规模黑客攻击，乌克兰官员被复仇，民间再掀反骨行动。深圳警区三日走失130个未成年人，人担忧。矛头指向中共，美菲六盟国在吕宋岛附近军演。八国 BLA 极端组织将中共显员视为目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文，下边是详细内容。7号消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72岁生日当天，俄国官方媒体、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匿名的乌克兰政府人士说，来自基辅的黑客发动了这次打击，以针对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当日在黑客袭击影响下，全俄国的政府电视和广播公司网站都有一段时间无法加载，俄罗斯24小时滚动新闻频道无法登录网页，显示服务器不可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俄国的官方媒体控股集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数码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无法使用，全俄国的电视和广播公司正在努力克服这次打击。俄国的官方电视台为俄国公民提供乌克兰战争的新闻，报道口径符合普京要求。匿名人士告诉路透社，乌克兰黑客利用这次网络攻击庆祝普京的生日，不过至今为止，基辅当局就事件不进行任何官方评论。俄国官方新闻网站俄罗斯报引述俄国匿名内部人士言论说，这次攻击是史无前例的，非常严重。网络攻击导致媒体连线播放和内部服务器瘫痪，需要花数很长时间才能够修复。听说黑客清空了 C 服务器中所有内容，包括备份。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声称，俄国媒体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目标的一部分，而被袭击的媒体公司至今为止没有能够发布正式的官方评论。中共邪恶政府祸害百姓，官员被寻仇事件频发。网传湖南益阳一官员家里边发生爆炸起火，疑似民众寻仇。据 X 平台思和远方等多名网友发出影片消息称，10月6号，湖南省益阳市滨江路附近一中共官员家中发生爆炸并起火燃烧，疑似民众寻仇，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影片显示，一处低层小楼浓烟滚滚，并发出响声，消防车刺耳的声音不断。之前 X 平台罗翔推出的一段影片消息指，10月5号凌晨3点，深圳市立山区一中共干部住宅楼突然发生爆炸，随后起火燃烧。有知情者透露，该户为一处级干部，估计亦是寻仇所致。有分析认为，在经济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正在酝酿着严重的社会动乱。10月6号晚，山东济南市解放国附近发生了一起青少年聚集事件，多名年轻人穿着黑色或者深色服装，驾驶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街头狂飙，并燃放烟花，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保安发生冲突，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据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显示，这些被称为鬼火少年的青少年在街头飙车，手持加特林烟花向周围发射。目击者黄先生透露，事件从7号凌晨持续到2点几，40-50名青年人骑着改装的电摩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解放国附近高速行驶，频繁表演桥头、漂移等危险动作，速度非常快，令人心惊胆战。部分车辆还安装了音响，播放刺耳欲聋的音乐。大陆媒体报道， 警方赶到现场时同这些青少年发生冲突。有网友表示，这个是一个月前的升级版，人民在这沸腾，人民厌倦了高压，他们没有枪，以焰火替代一种既然前途渺茫，今日就随便捣乱的态度。亦有网友表示，这种现象表示这种不服从的情绪已有错认。曾有一位外卖员说，我不恨日本人，不恨美国人，不恨德国人，我只恨抢走我电动车的人，因为那个是我谋生工具，是我全家的经济来源。流亡作家诗人胡道道评论说，很多人不是被唤醒的，而是活活痛醒的。在专政铁拳的轮番暴击下，低层民众正在被推向中共的对立面。现如今民心不在他那一边，官心不在他那一边，军心不在他那一边，企业家的心不在他那一边，知识分子的心不在他那一边，西方列强的心不在他那一边，他已混成孤家寡人。10月5号，重庆一男子在社交平台上勇敢发声，说他们将家人移民到国外，他们骗取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编造罪名欺凌百姓，他们贪婪侵占资源，他将慈善款用于个人欲望满足，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汉奸，引发了网友共鸣，纷纷隐晦地留言暗示他们是哪个，大家心知肚明，有福同享是你们，有难同当是我们，他们趾高气昂地觉得理所当然，他们还没诚信，他们还每日唱着我的中国心这首歌，他们才是最大的敌人。何时消灭敌人，我们广西同胞绝对勇往直前。孟加拉国前总统哈西纳民众起义后逃离孟加拉国，被印度控制，寻求去中国避难，被印度拒绝，终被印度递解到孟加拉国，交予孟加拉国警方受审。哈西纳被指控在其15年的统治期间以铁腕统治该国，并因其在起义期间发动的大屠杀而接受审判。外界认为，在中国这个体制和谐稳定的社会中，低层的焦虑和愤怒不断积累，这种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预示着将有更多潜在的社会问题终将爆发。11长假期间，各地景区发生大量未成年失踪事件。广东深圳大梅沙景点三日内走失130个小孩，引发外界担心。根据中共官媒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在1号到3号3日里面，景区大概有600起寻人，小孩有130余起。官媒报道声称，小孩失踪是因为在海边游泳和家人失散，或者是在一边玩沙，家长不注意之后跑到其他地方去。报道没有披露到底有多少小孩最终被找到。而在深圳福田区的无人机表演期间，亦有20起失踪事件。广州公安在1号当日发布了寻找走失儿童案例有3起。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20万儿童失踪，平均每日550人走失。然而这个只是官方承认的纪录，真实数据高于预期。网民在 X 平台贴出贴文说，根据目前公开的统计，失踪儿童找回的概率仅为1%。 X 平台网友评论说，中国是一个闭路电视的国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闭路电视，所有的罪犯 99.3% 都会被捉回。中国每年失踪的儿童青少年100万人，每年却只有少数回来，绝大多数的儿童青少年永远都失踪。他们人呢？美国政府问中共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政权永远回答不出来？中国社交媒体流传大量影片，反映出中国大陆街头有黑车直接抢人，用迷幻药害学生的影片。很多网民怀疑这个跟器官供应链有关。 北京当局近期在南海区域引发地缘争端，中非两国的军事摩擦不断发生，双方爆发流血冲突。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和菲律宾联合澳洲、加拿大、日本、法国的军官士兵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以在中共地缘威胁增加的时刻增加联军部队的配合能力。根据路透社7号报道，这个名为团结友爱沙漠三麻的军事演习由各国近1000名海军士兵和人员参与，为期9日。演习目标聚焦反潜艇战术、反水面和防空领域作战。美国海军少将奇米卡塔在马尼拉告诉媒体，军事演习能够帮助重要盟友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产生合作作用，为了提升协同作战能力而设计。报道指出，这次演习有美国海军勃克级导弹驱逐舰霍华德号、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日本新名同工业 US-2 水陆两栖飞机及川崎重工 P-1 海上巡逻机，还有菲律宾军舰等参与其中，同海军部队联合演练。在演习展开之际，美军陆战队东南亚轮驻部队第三次驻扎派遣在吕宋岛海岸，截至明年将筹备至少8次军事演习，同时任务内容亦包括在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的军事任务。军方表示，这次自该部队成立以来参与演习数目最多、最频繁的阶段，亦是部队拥有的最强阵容。目前为止，美国五角大楼仍然在增加对印太地区的资源部署，以对中共的地缘威胁进行关键防范。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似乎将中共派遣的技术人员作为袭击目标。6号正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队遭到爆炸袭击，官方称造成至少2人死亡、10人受伤，但有消息指出真实伤亡高于目标。10月6号晚间，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茨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威力非常大，在机场里边能够感到震动。爆炸疑似是一辆油罐车，现场可见有很多汽车受到波及焚毁。目击者表示，爆炸威力非常强大，连机场都感觉到震动。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发表声明认领了这一行动。他们在声明中表示，他们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发动了攻击，针对目标是由中国工程师和投资者组成的一支高级车队。近年俾路支解放军多次袭击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今年8月，俾路支省亦发生一起致命袭击事件，造成50多人死亡。该组织声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北京资助的发展项目。今年3月，巴基斯坦一周内曾发生3起针对中资参与项目的重大袭击，其中针对中国国州坝集团公司营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的自杀式袭击，造成5名中国人丧生，项目建设暂停。另一起是武装分子企图袭击瓜达尔港办事处，该港是通往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基舍。位于商业首都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遭到袭击，该交易所部分由中国公司拥有。2018年，俾路支解放军攻击了位于卡拉奇的中国领事馆，目前仍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参与建设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而中共主导的大规模基建工程成为引发骚乱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带一路项目被控掠夺当地资源，发动袭击的武装组织称联邦政府牺牲了当地人的利益，不公平地开发了当地石油、 和矿产。今次袭击中方企业就是负责兴建卡拉奇附近卡西姆港的两个燃煤厂。中共驻巴士馆声明，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车队遭遇恐怖袭击，正同巴基斯坦合作处理善后事宜。
伊朗王储呼吁走向民主，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南部，台湾警告中共双十军演，业界揭对共军三种武器。日本防卫大臣会美司令提升印太联合指挥，瑞典至少103组织服务中共统战部。专家评论，日企加速撤离中国，二季度投资同比减少 16%。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在10月7号大屠杀一周年纪念日访问纽约卢巴维特尔教事务地，而伊朗议会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在包括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的抵抗族心各方之间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伊朗巴列维王朝流亡王子发表伊朗即将变革宣言，誓言要从穆拉手中夺回伊朗。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人们看到川普该墓前祈祷，在他访问前的几日里，特勤局和纽约市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安全保护。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写道，我们对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号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悲伤感同身受。在我们两国面临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乌克兰声援和支持以色列人民。有人认为以色列与乌克兰越走越近，这个是世界独裁阵营的噩梦。7号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表示，越来越明显的是以色列领导层的目标是引发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而在刚过去的5日内，俄罗斯飞往伊朗的班机里面装载着为德克兰准备的雷达和防空系统。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助客研究员韩连潮认为，直至哈马斯残酷屠杀无辜以色列平民一周年，无论提出任何理由都无法为这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进行辩护。只要人质被释，战争就会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共以及小兄弟国家只谴责以色列，对人质漠不关心，咁邪恶的国家就应该被世界唾弃。七号伊朗起草的这份法案提到，要建立联合行动室和统一的军事基础设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规定在美国或以色列对任何一方实施任何侵略行为时，都有义务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伊朗表示会重新考虑改变其核理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如果有必要保护穆斯林和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疑会重新考虑其对核工业发展的立场，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似乎将几乎改变他的核理论，并允许伊朗科学家很快能够制造核弹。5号晚，伊朗塞姆南省阿拉丹市发生 4.5 级地震，由于地震地点靠近伊朗的一座核电站，有人猜测这个可能是一次地下核试验。由于担心潜在后果，以色列政府正在评估所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英国已经开始从以色列疏散家人和外交官。同日，伊朗王储丽萨华姆拉指的伊斯兰教宣讲者，他们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制造了混乱，同时试图推翻沙特和约旦的统治者。现在中东正处于冲突的风口浪尖，但另一场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就是伊朗人民的斗争。以色列的斗争为我们的地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应对数十万人的死亡负责，推翻该政权后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伊朗国内外的爱国者将介入并监督向民主和和平渡过。 X 账号为谢格拉德24认为，
看来伊朗配合外部力量推翻极端的伊朗作为已经展开。 X 账号财经真相就认为他应该是和以色列谈好价，以色列这次是准备彻底消灭伊朗神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另外，以色列军方警告黎巴嫩南部人民远离海岸，以色列海军即将在黎巴嫩海岸内外发动重大行动。据以色列日报报道，在这次重大行动中，100架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120多个真主党目标，包括导弹和火箭弹、真主党情报总部及精英部队的阵地。以色列战机对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7号网传图片显示，网易引述黎巴嫩媒体报道说，真主党副总书记卡西姆宣布退出真主党。网友评论到，理解就是想活下来。中共在台海野心膨胀，台湾官员近日警告中共可能在本周双十节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讲期间在台海附近军演，试图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亦是在最近，业界列举了中共军方攻台最怕的三种利器，反映出台湾在防范中共的作战领域进行周密考量。路透社引述台湾安全高官的话讲，台湾方面收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显示，中共政府可能以赖清德演讲为借口，在附近进行演习。当局的举动和赖清德的演讲内容无关，无论赖清德讲什么，北京都会这样做。台湾当局在内部安全备忘录中指出，中共持续试探各国的红线，最大程度扩大灰色地带行动。在赖清德五月就职之后，中共声称对分裂主义进行回应，派遣重型武装战机进行所谓联合利剑 2024A 的演习。台湾高官表示，这次演习可能被视为后续，名称为联合利剑 2024B。 此外，另有台北外交人士指出，可能抑制中共对赖清德演讲军事反应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选举，中共不希望台湾紧张局势在投票前以外成为国际焦点。另一方面，在7号，台湾媒体 New Talk 刊文指出，中共军方面对台湾时会遇到三大主要障碍，其中包括应对登陆作战的自卫水雷、 F-16V 的威胁、红枫2E 和云峰导弹的阻挡。报道指出，台湾方面在所有适合两栖登陆的海岸线布设了水雷和地雷，现在一些设施结合科技，不单止增加了扫雷的难度，帮助台湾获得等待援军的能力。而在空中，台湾国军拥有 F-16V 战机，可携带 AIM-9X 和 AIM-120C7 导弹，成为中共军机的最大对手。同时，红枫2E 和云峰远程导弹对北京造成直接威胁。公开资料显示，红枫2E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1200公里，射程涵盖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目标。云峰导弹被指射程超过2000公里，更难拦截，亦威胁更大。在这个射程范围内，如果导弹成功瞄准大陆的中心城市，比如上海、杭州等地区，会对北京政府的信誉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报道指出，借助无人机、卫星和预警系统，台湾能够应对中共军方的威胁。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不单止体现在军事对抗的技术层面，还关乎到外交、心理战等多个层面，国军以小博大的策略会给中共军方不少的麻烦。日本选举结束，新任首相石破茂组建新内阁。日本军部防卫日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7号在防卫省会见造访日本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双方承诺改善美日之间的指挥控制，提升自卫队和美军的控制框架。中谷指出，希望与美军印太司令为深化日美同盟而紧密合作，以阻挡某些单方面企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重大挑战。相关讲法被认为是在不点名的抨击中共。 中国话佢对帕帕罗加强日美同盟威胁同反应能力嘅做法表示深深嘅感谢。帕帕罗则回应话，为咗使与日本嘅关系更加牢固，美方期待推动合作。日本计划响今年末新设海陆空三个自卫队嘅统合作战司令部，以协调整个部队进行指挥。美方亦会重组驻日美军，组建新嘅联合部队司令部，增强军方对整个部队指挥嘅权力。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外务省消息，10月7日下午6点，外务大臣岩屋毅先生亦与帕帕罗上将进行咗会面。岩屋毅首先对帕帕罗访日表示欢迎，同时对日美同盟以及印太司令部嘅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岩屋毅表示，他最近就任外务大臣，在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空前高涨，维护以自由开放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他说打算与帕帕罗指挥官密切协调，进一步加强联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帕帕罗亦祝贺岩屋外长就任，他声明说，日美同盟是日本乃至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美国愿意与日本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近日，位于华盛顿的国防政策智库詹姆斯基金会披露，仅在欧洲国家瑞典，就有至少有103个组织为中共统战系统工作，亦是在最近瑞典媒体公开了一份欧洲各地与中共统战部门有联系的233人名单。对此，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这个反映了中共长期渗透的程度，需要当地人民去真正认清中共的这个间谍的可怕性。资深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这个是中共百年来一脉相承的间谍做法，亦属于超限战的范畴。根据智库发布的报告，瑞典至少有103个文化、商业、政治和教育等领域的组织为中共统战系统服务。在本月初，为国际记者联盟工作的瑞典记者亦发布了欧洲各地233名与中共统战系统有联系的个人，其中有17个在瑞典。而这份名单亦不代表全部与中共有关联的人员。大纪元引述历史数据表示，瑞典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与北京建交的西方国家，亦是中共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北京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但是瑞典对中共的态度亦在发生变化。今年4月，瑞典政府驱逐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陈雪飞，指控她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被问及严重的间谍问题是否会引发欧洲抗共的行动时， David Zhang 表示，其实对于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有一系列的报道已经曝光过中共的这种统战系统，包括这个跨国镇压等等一些问题。这个已经有几年了，但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直接表态，有一些当然态度很明确的，包括英国和美国。他们做的联合的发布会，英国军情六处和 FBI 局长，他们的联合发布会是剑指中共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德国、荷兰等，他们已经有的所谓行动，包括关闭这些所谓中共海外警察局。所以每个欧洲国家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程度，还是要看这个国家长期被中共渗透的程度的。 David Zhang 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当地人民去真正认清中共间谍的可怕性，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考虑到经济的联系，很多国家选择对中共进行只做不讲的打击，只是没有在表面上打破政治关系。而且很多国家它是必须在尝到和中共打交道的这种苦头的时候，它可能还会转变它的态度。至于说整体欧洲来讲，我觉得欧洲在某些问题上，包括比如说在关税，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欧洲其实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我个人亦认为，欧洲它对中共的这些间谍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危害性它是知道的。周子定指出， 北京在海外统战的做法涉及超限战行为。超限战这个名词其实是20年前中国空军少将乔梁提出来的。它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历史，但其实超限战具体的内容可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中共其实从建政之初，包括共内战时期使用的很多都是所谓现在超前战这种手法。我们现在在瑞典和西方国家看到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就是它通过大量的所谓民间组织去渗透、去影响、掌控话语权，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做一些间谍的行为去探视一些情报。不管这些是政治情报还是商业情报，这个行为是中共百年来它都是一以贯之，都是继承的，都是有一脉相承的。David Zhang认为，至于说超限战的问题，我觉得中共其实要做的就是长期去饲养这些组织，给他们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某一个国家和中国之间他们的政治或者外交上出现问题了，那他给这些组织在该国就可以去抗议，或者说比如说好像台湾政要或者某些比较敏感的这些异议人士，他们可能会受到当地的这些中共的统战系统组织去干扰他们或者骚扰他们，甚至有些时候都会涉及到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超限战的一种，它其实是藐视该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和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这些保护，而直接在这个国家去实行这些犯罪行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中共间谍问题的一个切入口，所以我希望各个国家可以看到，而且要认识到中共间谍程度的严重性和可怕性。从去年末，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高层西山宽12年有期徒刑之后，日本企业就开始纷纷撤离中国，再加上今年又发生多宗日本人在中国遇袭事件，导致日本企业正在加速撤离。据报道，今年第二季度日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减少16%。日本经济新闻10月5日报道，据日本经济产业省针对大约5300家日企海外法人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4至6月日企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减少16%。在日企海外投资中，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占比为13.6%，连续两个季度低于欧洲，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欧洲水平。报道指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与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欧洲相比，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和经济联络更加紧密，但是投资却在下降。今年6月日产关闭了上周的工厂，这家工厂年产能13万辆，相当于在华整个产量的10%。日产还考虑削减其他工厂的产能。随后7月本田关闭了广东省的工厂，还表明计划暂停在湖北省工厂的生产。即使将新建的 EV 工厂考虑在内，年产能亦将减少29万辆。在日本经济新闻当日的另一篇报道中表示，减少投资的不单只有汽车产业，日本 DIC 将在2024年内退出中国的液晶材料业务。另外，中国经济放缓亦导致竞争进一步加强，面对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美之素将重组并出售3家冷冻食品厂，近期总会到一处地点。7月日本资生堂停止在中国销售一款高档化妆品。资生堂社长藤原宪太郎表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价格，我们可能会继续撤出其他不盈利的品牌。分析认为，在目前这种中国经济放缓和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在华的日本企业只会越来越多的加速撤出中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